世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要跟各位所研读的圣经是《申命记》第二章跟第三章。《申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末后一卷，就是第五卷。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申命记》第二章。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生活，和他们如何击败西实本王西宏的事迹。现在让我们来看《申命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这里说，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离开加地斯之后，他们往西尔山附近漂流了很多年，直到耶和华命令他们停止，并且叫他们转向北方前进。今天恐怕有许多的基督徒也是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失去对上帝话语的信心，结果整天都在浪费日子，反反复复地做着没有意义的工作。不过我们看见上帝却是每时每刻地照顾以色列人，即使他们在犯罪受苦的日子里，他仍然看顾他们，使他们丰足，没有缺乏。请大家继续来看《申命记》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的经文。这里说，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大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于是我们离了我们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希尔，从 亚拉巴的路，经过以拉他，以寻加别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绕过西尔，避开以扫的子孙，那就是以东人，北上往摩押人的地区。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不可攻打以东人，因为西尔并不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所以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地方，要用钱向他们买粮食和饮水。由此可见，以色列人是十分富有的。耶和华也再一次的确定，在过去40年的日子里，他常与以色列人同在，叫他们一点儿也不缺乏。以色列人可以说长期以来蒙上帝丰丰足足的供应，他们不需要忧虑生活的问题，只需要仰赖上帝的供应。大卫王在晚年的时候回顾他过往的日子，他不禁写出了伟大的诗篇来称颂上帝的恩典。他在诗篇第23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大卫为何能够这样的称颂耶和华呢？因为他不缺乏。虽然上帝并没有应许我们可以过奢华奢侈的日子，但是他却是供应我们日常生活上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上帝的供应，他一定要看顾我们。上帝不单单是看顾属于他的子民，他也看顾其他民族的人。现在我们请大家来看申命记第2章第9节到12节的经文。这里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后裔为业。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雅勒族人一样。这以米人像雅勒人，也算为利伐因人，摩押人称他们为以米人。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尔，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上帝保护以东的境地，叫以色列人不可攻打以东人，现在他又保护摩押人。摩押人原本与以色列人有亲戚的关系，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儿罗德就是摩押人的祖先。摩西在这里劝勉以色列人不用惧怕，他接着摩押人的历史教导以色列人一样非常重要的功课。昔日摩押人所居住的地方原本有以米人居住，以米人就是一般体格高大的人，当时以米人住在那里数量非常多，但是以扫的子孙将以米人消灭，接着他们居住，就如以色列人在耶和华所赐的地方一样。不过那些不听从上帝话语的人，他们就必得着他们的刑罚。现在我们来看申命记第2章13节到16节的经文。这里说，现在起来过撒列西。于是我们过了撒列西，自从离开加里斯巴利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一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 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兵丁从民中都除灭死亡以后，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耶和华履行对以色列人的惩罚，那些不相信上帝应许的，而且违背耶和华命令的选民，他们不得进入应许之地。所以我们不但要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我们还要抓住上帝的应许，等候他的赐福。耶和华除了叫以色列人不可以扰害摩押人，还叫以色列人不可以扰害亚门人。现在我们来看申命记第二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的经文。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今天要从摩押的境界雅尔经过，走进亚摩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亚门人居住在摩押的北方，他们也是罗德的后裔，与以色列人有血缘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再次的看见耶和华如何眷顾其他民族的人，他保护又怜悯他们，叫他们免于战争的扰乱，过平静的日子。跟着我们继续来看申命记第二章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以色列人战胜亚摩利人。我们来读经文，请看申命记第二章第二十四节第二十五节的经文。你们起来前往过亚能谷，我已将亚摩利人西施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战伤痛。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起来，要与亚摩利人征战，而这一个命令带着一个应许，就是耶和华要使天下万民因听见以色列的名声而惊恐发抖。跟着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经过，现在我们来读申命记第二章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七节的经文。这里说，我从基底莫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实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直走大道，不偏左右。你可以卖粮给我吃，也可以卖水给我喝，只要容我步行过去，就如住西尔的以扫子孙和住雅尔的摩雅人待我们一样。等我过了约旦河，好进入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但西实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那时西宏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我们，在亚杂与我们交战，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我们夺了他们一切诚意，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唯有牲畜和所夺的各城并其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从亚伦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 没有一座城高的使我们不能攻取的，唯有亚门人之地，凡靠近亚伯河的地并山地的城邑，与耶和华我们神所禁止我们去的地方都没有挨近。摩西在进攻亚摩利人之前，先打发了使者前往西实本王西宏那里去，很客气地请求借道，好使他们走捷径通往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可是西实本王西宏却严加的拒绝，因为上帝是西实本王西宏心中刚硬。按着上帝的计划，西实本王西宏是自己的心刚硬，他立志抵挡上帝，这种抗拒的态度更使他的心逐步的刚硬。所以人不可以忽视自己的行动，上帝的计划跟人的责任是不可分开的。上帝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与他们同在保护他们的神，正如我们所经历的，他容许我们经历一些困难痛苦，以至于我们从当中得着智慧，晓得如何去帮助人照顾人。跟着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三章，第三章的主题是以色列人击败巴山王恶。摩西继续向以色列人述说在旷野时候的历史，他把另一件亚摩利王失败的事讲述出来，叫以色列人知道上帝如何战胜他们。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大家来看生命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位雅尔哥波的全境，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带西实本王西宏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从摩西短短的记载当中，我们知道巴山王恶是亚摩利人一位强武有力的君王，他至少拥有60座坚固的城。不过事实上，因为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他为以色列人征战，以至于以色列人能够轻易地取得胜利。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鼓舞，因为他们可以面对那些比他们高大的民族。在这里大家不妨留意一下作者对巴山王恶的描写，请看生命记第三章第11节的话语。利伐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恶，他的床是铁的，长9肘，宽4肘，都是以人肘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这里有一个很有趣味的消息，就是摩西指出巴山王恶是利伐因人的代表，并说他的床是铁做的，长有4公尺般，宽有2公尺，他实在是少有的巨人。不过大多数的学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床乃是指着他的棺材说的。我们再看生命记第三章第12节到第22节，这里主要的是说到 划分占领的土地。我们先来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这里说，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亚伦谷的谷边亚罗尔起，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城邑都给了流便人和加的人，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恶王的国，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雅尔戈波全地乃是巴山全地，又叫做利伐因人之地。这个地方叫我们看见摩西把约旦河东的地方分别分配给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但是同时他要求他们日后要协助其余的各支派征服约旦河西的土地。现在请大家来看申命记第三章十八节到二十节的经文。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面前过去，但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牲畜，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跟着我们来看摩西对约书亚的勉励。我们现在来读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摩西鼓励约书亚要继续的努力，务要把上帝所应许给列祖的迦南地夺取占领下来，完成上帝的托付。摩西又鼓励约书亚不必胆战心惊，而应当奋勇前进，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人所获得的胜利，就是将来约书亚大获全胜的明证。接着我们来看申命记第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的经文。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面前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庇尔对面的谷中。这一段话是摩西的祷告，在这里摩西表达了他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和他不能进入上帝应许之地的原因。摩西所盼望的是能够与以色列人一起进入应许之地，但他的要求被上帝拒绝了，他只能遥望迦南美地。摩西为何不能进入迦南地呢？这里说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摩西发怒得罪了神，是由于百姓所激怒而引起的。另外一方面，作为选民的领袖，他要跟他们共同承担背弃上帝的罪。 因此摩西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之下，只有祈求上帝赏赐他遥望那应许之地。上帝是言出必行的神哦。在听到摩西的要求之后，只允许摩西上到比斯加山顶，从那里遥远的望一望迦南地。最后上帝吩咐摩西要好好的兼顾约书亚的信心，叫他放胆带领以色列人到那应许的美地去。从这里我们看到摩西是如何的全心的帮助那一位接棒人，可以使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研读了生命记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的是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如何击败西实本王西宏和巴山王噩的事迹，并且把约旦河东给了以色列的两个半支派为业。最后说到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的原因，盼望今天所学习的能够带给各位很大的帮助。如果听众朋友你需要一本的圣经，或者是你有什么样信仰的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我欢迎你来信。